今天我们在进入这个邀请耶稣到了我们家来的第二个信息的谈到神圣的婚姻之前，那我先跟大家做个很快的报告。感谢大家的祷告，真是感谢大家的祷告，也感谢神的怜悯，他的医治的大能。师母世婷，他的眼睛在上周去复检的时候，医生说超出他的预期的好，所以呢不需要进入第二次的疗程，所以呢医生说现在要等再过几个月，希望他稳定下来之后，那医生就放心说你想回美国你就回去吧，休息休息。
咁样咧，当我哋今日带大家到去邀请神嚟到我哋家中，讲到第二个系列神圣嘅婚姻之前咧，牧师想分享一下，就系咧师母素婷咧，佢咧眼睛去检查咗之后咧，医生话一切都好稳定，所以咧医生咧就话佢可以八月份咧就翻嚟同呢度同牧师同埋同大家见面啦。
啊，谢谢谢谢。那我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七月底就是七月底的时候，我会跟教会，我已经跟教会请了三个礼拜的假啊，我是跟教会说我是无薪假，那我就是回去顺便把裴素婷我要去跟她的眼科医生稍微谈一下，也顺便照顾我母亲，带她去做一些健康检查，所以我大概8月22号是带着素婷一起回来。
咁样咧，牧师又话俾大家听，佢七月底咧有三个礼拜咧，佢系请假系冇人工嘅，咁佢咧就会翻去台湾，咁样咧去睇下太太，同埋咧要见下医生，睇医生嘅讲嘅进度系点样，同埋睇下佢嘅家庭，所以咧同弟兄姊妹报告一下。
好，谢谢大家，素婷要我特别谢谢大家的祷告，真是呀。
师母素婷咧要牧师特别多谢大家同佢嘅祈祷。
好，我们大家一同来，把我们的感恩，把我们的赞美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
我哋大家一齐将我哋嘅感恩、我哋嘅赞美归俾我哋天上嘅父，请各位祷告。
是的，我们天上的父，你是那慈悲的父神。
是的，天上的父，你是慈悲的父神。
你是听祷告的父，
亦都是听祷告的父。
你是听我们祷告应允我们呼求的父神。
你是听我们祷告应允我们呼求的父神。
在这段时间里面，看到你在我们当中施行那奇妙的救恩和拯救。
在这段时间看到你在我施行的奇妙的救恩和拯救。
我们只能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
我们只能够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
愿你的恩典继续的临到我们当中。
愿你的恩典继续临到我们当中。
我们心里有需要的，求你来满足。
我们心里面有需要的，求你来满足。
我们心里有忧伤、有受伤的，求你来医治。
我们有忧伤、有受伤的，求你来医治。
我们当中还有病痛的，主啊，就求你来坚固。
主啊，我们当中有病痛的，求你来坚固。
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
愿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
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阿门。好，谢谢。今天我们谈到这个婚姻讲座，事实上也是这个家庭这个领受耶稣基督福分的第二讲，神圣的婚姻。
今日婚姻讲座第二个就是领受神福音的第二讲，是神圣的婚姻。
我想我们世人都说婚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世人都说婚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婚姻为什么这么神圣呢？
婚姻为什么这么神圣呢？
因为婚姻呢是在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为我们人所设立的一个约。
因为婚姻呢就是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呢同我们人类所设立的一个约。
圣经从一开始到结束。
圣经从一开始到结束。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都是在用婚姻关系来预表耶稣和我们，我们和耶稣之间的关系。
都是用婚姻关系来预表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
神是多么重视夫妻之间的这个盟约。
咁神系几咁重视夫妻之间呢个盟约呢？
我也经常跟弟兄姐妹说，
牧师时时同弟兄姊妹讲，
我们婚姻夫妻之间有问题。
我哋夫妻之间有问题。
是的，有时候是因为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
咁样咧，本来可能系人原生家庭带来嘅影响。
有时候是我们环境带来的影响。
有时咧系我哋环境带来嘅影响。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是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
是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
是我们跟上帝跟耶稣基督之间的问题的，
是我们跟上帝跟耶稣基督之间的问题。
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里面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牧师读了二章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头先
神所设立的婚姻，它的基础，它的基石是什么呢？
神所设立的婚姻，它的基础，它的基石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是一男一女，
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是一夫一妻，
一夫一妻，
是一个唯一的选择，
是一个唯一的选择，
这是我们在配偶之间永远的忠诚，
就是对我们配偶有永远的忠诚，
它是一个合一，它是一个夫妻男女双方之间的一个联合，
它是一个合一，是男女之间的一个联合。
最后，这是一个一生一世的决定。
最后呢，就是一生一世的决定。
这是我们信守婚约的一个心智。
这个是我们守信婚姻的约的一个心智来的。
婚姻既然是神所设立的，
婚姻既然是神所设立的，
这么的神圣，
这么神圣的话，
我想我们应该要了解一下神在这个对这个婚姻所设立的蓝图是什么。
咁我哋应该了解一下神对呢个婚姻所设立嘅蓝图系乜嘢咧？
我们最近今年打算把我们教会的整个会堂重新再改建一下。
今年咧，我哋准备将教会成个会堂咧，全部来改进一下。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了解我们的需要。
第一件事咧就了解我哋有乜嘢需要。
第二件事情就是画出蓝图。
咁第二咧就画出呢个蓝图啦。
现在我们已经有好几种蓝图了。
我们已经有好几个版本的蓝图了。
有了蓝图之后，我们才能施工，是不是？
有蓝图之后呢，先可以开始施工，是不是呢？
所以当我们照着神为婚姻所设立的这个蓝图去行，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必然能够享受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的恩惠跟福分。
所以我们照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的蓝图呢，我们婚姻之中呢，一定会带给我们幸福和我们很多的快乐。
那神对婚姻的蓝图是什么呢？
神对婚姻的蓝图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谈。
我们看看这三方面。
第一个，
第一，
婚姻是要来彰显神的形象。
婚姻呢，要来彰显神的形象。
圣经说，我们无论是男是女，都是神所造的。
圣经告诉我们听，不管你是男人女人，都是神所造的。
而且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
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的。
既然你我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你和我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做的。
神把一男一女结合在一起，不是正就是要来彰显他的荣美形象吗？
神将一男一女结合在一起，就是要彰显他美好的形象。
这时候也许你会问，那神的形象是什么呢？
那或者你会问，神的形象是什么呢？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里面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这个形象呢，就是头先牧师读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讲明神的形象是什么了。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神的形象是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神在造男造女的时候，
神在造男造女的时候，
在你我心目中心里面放了一个追求真理。
咁神做嘢做嘅男做女做你同埋我之中咧，佢咧放喺我哋心入边放咗一个重要嘅就系真理。
追求真理，追求完全的一个本能在里面。
追求真理，追求完全嘅一个本能喺我哋入边嘅。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是完美主义者。
所以有时我哋话我哋自己系完美主义嘅。
也许那就是神放在你心里，那就是神放在你心里的一个本能。
或者是神在你心里面的一个本能。
但是我们等会来看一看，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本能给表现出来。
我们怎样可以将我们的本能表现出来呢？
记得神在我们心里放了一个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一个本能。
神在我们心里面摆了一个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本能。
既然如此，就是让我们把我们这种本能反映出神那荣美的形象。
既然是这样，就将这些来反映出神荣美的形象。
可是呢，当我们犯罪之后，
但是呢，当我们犯罪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完美的形象给破坏了。
我们就将这个完美的形象破坏了。
因此，我们也 活不出那神的仁义和圣洁了。
咁我哋咧冇办法活出神嘅仁义同埋圣洁啦。
现在我们要来探讨一下。
我哋而家探讨一下。
我们犯罪了。
我哋犯罪咗。
我们犯了什么罪？
我哋犯咩罪？
这是什么罪？
系咩罪？
罪在我们心里面起了一个毒根。
罪咧喺我哋心入边起咗一个毒根。
这个毒根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以自以为义的一个罪性。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义的这个中心。
我们总是喜欢批评别人。
我们时时喜欢批评人。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是对的。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才是对的。
别人都是有瑕疵的。
其他人行文都是有瑕疵的。
别人都需要改变。
其他人都需要改变。
是不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这样呢？
在家庭里面也是嘛，
在家都是的。
我们总认为我们的另外一半需要改变。
我们时时觉得我们另外一半他才需要改变。
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
他们更需要改变。
他们更加需要改变。
因为呢，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嘛，对不对？
因为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
我们把我们的父母从国内、从台湾、从老家接到美国来生活。
我们将我们的父母在国内、在老家接到来美国一起生活。
我们也常常告诉他们，
我们时时告诉他们，
都已经21世纪了，
现在已经21世纪了，
我们生活在美国耶，
我们生活在美国啊，
你的生活作息、你的思想也要改变才对啊，
你的生活、你的作息都需要改变才行的，
天下人都需要改变，
天下间的人都需要改变，
但只有一个人不改变，
只有一个人不用改变，
是谁？
是谁呢？
是我们自己，
就是、
没有错，
没错，
天下人都负了我，
天下人都负了我，
只有我是最好的，
我是最好的。
多少时候？
几多时候？
我们的婚姻就是受了这种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意这种罪性深深的影响了。
好多时候我们婚姻就是我们自以为中心、自以为意咁样咧，而嚟影响到我哋。
所以我们只想到自己的益处。
所以我哋想时时谂到自己嘅益处。
我们不会去留心别人的需要，
唔会留心人哋嘅需要。
我们还期待别人改变，
我哋急住人哋改变，
却没想到真正需要改变是谁。
其实想想最需要改变是哪个？
我们自己，对不对？
是我们自己。
是的。
是的。
你知道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
你知道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
我们经常对我们的配偶很失望，
我们时时对我们的配偶很失望。
会不会？
会不会这样呢？
都会嘛。
都会的啫。
我们做丈夫的对太太很失望，
我们做丈夫的对太太很失望，
都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去做，
都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去做。
太太对先生也很失望，
太太对先生也很失望，
先生总是不了解我、不体恤我，
先生总是不了解我、不体恤我。
你知道失望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不知道失望是怎样来的呢？
失望就是期望减掉现实就是失望，
失望呢就期望减了现实就等于失望了。
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期望都很高，
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期望很高，
我们对我们的儿女的期望也很高，
我们对儿女的期望也都很高，
我们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期望也都很高，
我们对我们弟兄教会弟兄姊妹的期望也都很高，
我们对牧师期望更高，
我们对牧师的期望更加高。
当一发现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当你发现事实不是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失望，
失望啊，
是一种 shock，
就是一个很大的震惊。
很多时候以自我为中心带出来的就是对配偶的失望，
那很多时候自我为中心带出来的就是失望，
是那深深的失望，
是深深的失望，
这经常是扼杀婚姻的最主要的凶手。
这样呢，这个就是扼杀婚姻最重要的杀手。
我想在座的我们所有的父母亲所有的这个夫妻们想一想，包含我自己，我们家庭里面是不是也经常有这种现象？
这样在座的弟兄姊妹，包括牧师，你想想，我们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呢？
今天，我们都知道夫妻之间的暴力充斥在整个社会当中。
我们知道今天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暴力充斥在这个社会当中。
教会里的家庭也无法幸免。
教会的家庭呢都没有办法避免。
当然了，我们之间，我们在教会的家庭也许不是肉体上的暴力，
或者我们教会的家庭呢不是说肉体身体上的暴力，
但我们经常是言语上我们心理上的暴力，
而是言语上心理上的暴力。
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
在过去十多年，十年里面，我们陪同了许许多的夫妻走过死荫的幽谷，走过他们婚姻的沙漠。
咁样咧，牧师佢哋咧过去十年咧陪好多夫妇走过呢个婚姻嘅沙漠。
他们每一个人都憧憬着，都渴望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
佢哋每一个人都渴望着美满幸福嘅生活。
其实聊天交通之后，就发现他们的绿洲就离他们不远的地方。
其实同佢哋交通之后咧，发觉佢嘅绿洲咧离开佢哋其实唔系好远嘅。
当他们愿意携手前行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了那永生的生命活泉。
当他们愿意携手同行的时候，他们得到永生生命的泉源。
但是有些夫妻就是不肯。
但是有些夫妻就是不肯这样做。
他们不愿意也就罢了。
他不愿意就算了。
但他们口里面心里面藏着一个无比锋利的利刃。
但是他把口和他心里面有一把很利的刀。
准备刺向对方，
准备来割对方。
妻子呢，总是刺向父亲丈夫的脸。
个妻子呢，就拿把刀来割个老公的面。
私底下公开场合毫不留情。
私底之下在公开场合毫不留情。
不给丈夫留下一些情面。
唔俾老公俾留一点体面。
丈夫呢，也刺向了妻子的心，不去毫不体贴他的心情和感受。
丈夫呢，亦都割太太的心，一啲都唔感到佢嘅感受。
他们总是说我是在凭着爱心说诚实话，是不是？
他们时时都说我是凭着爱心来讲诚实话，
却没有注意到他们是在愤怒中说出伤人的话。
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在愤怒之中呢，是讲出这些伤害人家的话。
这个自以为中心，这种自私，这种罪，给夫妻双方带来又深又痛又久的伤害。
自以为中心、自以为义的这种罪呢，对夫妻之间带来了又深又好伤痕的罪。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
这个呢，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
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赐给我们的是一个舍己的生命。
他在十字架上面是给我们一个舍己的生命。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领受这个舍己的生命的时候？
有咩到呢个时候我哋能够领受呢个舍己嘅生命嘅时候？
我们就能够断开一切在我们心里面那种自我为中心的枷锁。
咁我哋先至可以解开我哋心中自我为中心嗰个枷锁。
当我们的领受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这个舍己的这种生命的时候，
当我哋明白耶稣基督为我哋舍己嗰种生命嘅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放下心中我们口里面那把锋利的无形的利刃。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放下我们心里面那把锋利的无形的利刃。
更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然后五章十七节牧师刚才读了，
当我们选择在基督里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都成了新造的人。
当我们选择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呢就都成为了新造的人。
不但你自己，我们自己是新造的人。
不单止我们自己是新造的人，
我们的配偶也是新造的人。
我们配偶也都是新造的人。
所以我很鼓励大家，鼓励每一对夫妇。
牧师要鼓励大家，鼓励每一对夫妇。
当我们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当我们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总有一个人先起床嘛，是不是？
总有一个人先起身啦。
也许是你，
或者是你。
你起来的时候，看见你身边的他。
你起身的时候，看到你身边的他。
你能不能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他？
你要不要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一下他呢？
看着他安详的脸孔。
看着他安详的面孔。
看着他安静的背影。
看着他安静的背影。
你想到一个新造的他，
你就想到一个新造的他。
接着你为他祷告，为他祝福。
跟着呢，你为他祷告，为他祝福。
神会改变你的婚姻的。
神是会改变你的婚姻的。
神赐给我们每对夫妇的婚姻蓝图的第一点，就是在彰显神的荣美形象。
神赐给我们婚姻蓝图的第一个呢，就是要彰显神的美好主权。
第二点呢，就是在我们夫妻当中，我们的婚姻生活要来降服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
第二呢，点呢，就是要降服于耶稣基督的主权。
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里面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也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这个人要离开父母这句话。
我希望大家不要明白这个误会人要离开父母这句话。
这不是要我们结了婚之后就不要孝敬父母，不顾父母亲的生活。
即是不是说我们结了婚之后呢，不用孝敬父母了，不顾父母亲的生活，不是这样啊。
也不是说结了婚之后一定要跟父母分居，不是这样讲的哈。
亦都唔系话你结咗婚之后要同父母分开嚟住，唔系咁讲嘅。
不是要不顾父母哈，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绝对唔系唔顾父母呢个意思。
实际当中告诉我们，孝敬父母是一个带着应许、带着神祝福的一条诫命。
十诫之中有一条诫命咧，话俾我哋听，孝敬父母咧就系带住神嘅应许同埋带住神祝福嘅呢条诫命嚟。
神是要我们来孝敬父母的。
神系要我哋孝顺父母嘅。
那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我看到许许多多的我们弟兄姐妹，把父母亲接到家里来照顾他们生活。
咁样咧，我哋而家喺教会入边嗰度，我睇到好多弟兄姊妹将父母亲咧带翻嚟屋企，同佢哋一齐生活，孝顺佢哋。
这都是我们很好的榜样。
这个是我们好好的榜样。
那这边讲到人要离开父母是什么意思呢？
这样人要离开父母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谈。
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下。
第一个谈到这是一个新的自主权的开始。
第一讲呢，就是新的自主权。
夫妻关系是一个新的共同体。
夫妻关系呢，是一个新的共同体。
在这个新的家庭里面。
在这个新的家庭里面。
夫妻成为了一个新的一个共同体了。
夫妻成为一个新的共同体，
既然是一个新的共同体，它有一个新的自主权。
既然是一个新的共同体，它就要有一个新的自主权。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那是说什么呢？
就是你无论做什么决定，
就是说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都是夫妇双方一起来决定的。
就是夫妇两个人一起决定的，
是一个经过商量的，
是经过商量，
经过讨论的，
经过讨论，
经过互相的体贴了解之后，一起做出来的一个决定。
经过互相体贴了解之后，先做出来这个决定。
不论你是不是要跟父母一起住，
不管你是不是跟父母一起住，
是夫妻双方一起做的决定，
是夫妻双方一起做的决定，
不是太太的决定，也不是先生的决定，
不是丈夫的决定，也都不是太太的决定。
你想想看，如果只是单方面的决定，带来多大的困扰呢？
想想如果是单方面的决定，会带来几大的困扰呢？
所以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夫妻双方一起来做的决定。
所以所有的决定都是夫妻双方一起来做的决定。
这是一个家庭的自主权。
这个就是家庭的自主权。
将来你我碰到我们的儿女们，他们也要做这种决定。
将来我们的儿女他都要做这个自主权决定。
那我们做父母的亲人，我想我们要尊重他们的决定。
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亲人就我们要尊重他们的决定。
但是我也必须提醒大家，这个新的自主权必须降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
但要提醒大家，这个新的自主权一定要降服于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
让耶稣基督来做这个家真正的主，
让耶稣基督来做这个家庭真正的主人。
所以你们不管做什么决定，你要回到真理当中，回到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看是不是合乎真道，合乎神的话语。
所以无论做什么决定，都要回到耶稣基督的，看看是不是合乎真道，合乎耶稣基督的看法，这样才对的。
人要离开父母的第二方面，就讲到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人要离开父母呢，第二点呢，就是讲话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以前我们是生活在父母亲的翅膀印下。
以前呢，我哋生活喺父母亲嘅翅膀之下。
我们生活在父母亲的保护当中。
我哋得到父母亲嘅保护。
今天，夫妻双方成为了一个共同体了。
今日夫妻相间之间成为一个共同体。
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呢个系一个新嘅生命嘅开始。
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脱去一切家族带来的包袱。
我要靠着耶稣基督脱去所有家族给我们的枷锁。
很多夫妇说、哦、我们彼此吵架都是因为家、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
很多夫妻闹交呢都说、哎、都是我们都是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
不错，原生家庭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有很大的影响。
没错，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很多的影响。
但是因为爱妻子爱配偶的缘故，
但是因为爱妻子爱配偶的缘故，
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缘故，
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缘故，
我们可以学习把这些包袱把这些影响把它减轻把它移开。
我们可以将这些包袱这些影响将它减轻将它离开。
让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
等我们靠着耶稣基督，
把上一代带来给我们的瑕疵，给我们带来的负面的影响，把它脱去。
将上一代带给我们的瑕疵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将它脱去。
让我们从这个阴影当中走出来，
让我们在阴影当中走出来，
好叫我们不再被瑕疵了。
等我们不要再被瑕疵。
也许你会说，这个说的容易，做的难啊。
或者你话讲得容易，讲啊容易，做啊难啊。
我们来看看旧约在创世纪里面一个人物的见证。
我们看看旧约一个人的见证，人物的见证。
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约瑟这个人。
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约瑟了。
他经过了多少的家庭的恩恩怨怨。
他经过了几多家庭的恩恩怨怨。
父亲的偏心。
父亲的偏心。
兄弟之间的嫉妒。
兄弟之间的嫉妒。
被陷害。
陷被人陷害。
被遗忘了。
被遗忘了。
在多年以后，
但多年以后，
他以一个宽广的心，
他以一个宽广的心，
接纳了他的弟兄，
接纳他的弟兄，
接纳了他的父家，
接纳他的父家，
他们就一起和乐团圆了，
他们就和乐团圆了。
约瑟没有被过去的仇恨和伤害所淹没，所辖制。
约瑟没有被以前的仇害和那些痛苦来淹没。
当他面对他的兄弟的时候，
当他面对他兄弟的时候，
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他说：“从前呢，你们想害我，但神的意思呢是好的，要保全很多人的性命，就是成就了今日这样的光景了。”
你说约瑟怎么能够说这种宽宏大量的话呢？
你说约瑟怎样可以讲到这么宽宏大量的话呢？
他怎么走出那家庭的恩怨？
他怎样走出你的家庭的恩怨呢？
富家带来的伤害呢？
富家带来的伤害呢？
其实他的秘诀就藏在他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的名字当中。
其实他的秘诀呢，就是藏在他在埃及所生的两个仔路哥。
约瑟给他的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创世纪四十一章五十一节、五十二节就记载咗啦。
马拿西的意思就是忘记。
马拿西的意思咧就系忘记。
神使约瑟放下了一切的仇恨。
神使约瑟放下一切的仇恨，
饶恕了富家，
饶恕了富家，
饶恕富家对他一切的伤害，
饶恕富家对他一切的伤害。
你说人怎么可能轻易的忘记过去呢？
你说人怎样能够轻易忘记过去呢？
是的，我们真的很难忘记过去，尤其是伤害，
真的很难忘记过去，尤其是被人伤害。
但约瑟不是忘记了，
但约瑟他不是忘记，
而是他选择什么？
他选择什么呢？
他选择饶恕。
他选择饶恕。
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饶恕。
他饶恕他们。
他不再记恨。
他不再记恨他们。
不再被过去的伤害所捆绑。
不会被过去的伤害所捆绑。
他相信唯有耶稣基督才是他的主。
我因为他相信只有耶稣基督才是他的主。
不是他的兄弟。
不是他的兄弟。
不是他的附加，
不是他的附加，
他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
他的生命呢就在神的手中，
而且他特别讲到这是神的心意是美好的，
他特别讲到神的心意是美好的，
走过这一生的苦难都是要成就神的美意，
走过一生的苦难就是要成就神的美意，
当约瑟选择放下，
当约瑟选择放下，
他选择饶恕的时候，
他选择饶恕的时候，
神赐给他第二个儿子，
神给他另外一个仔，第二个仔
叫做以法莲，
叫做以法莲，
意思就是神在我受苦的地方使我昌盛了，
就是神叫我在我受苦的地方使到我昌盛，
约瑟走过多少辛酸的道路，
约瑟行过多少辛酸的道路，
神最后使他成为埃及的宰相，
神最后整等他成为埃及的宰相。
好，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
今天等我们看看我们自己，
如果耶稣真的是你的主宰，一生的主宰，
如果耶稣基督真是你一生的主宰，
是我们家庭的主，
是我们家的主，
我们可以不要被不要再被过去的伤害跟怨恨所捆绑了，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被过去的伤害和怨恨来捆绑呢？
因为我们一生的道路都是在神的手中，
因为我们一生的道路都是在神的手中，
我们知道神的美意都是好的，
我们知道神的美意都是好的，
让我们愿意放下，
让我们愿意放下，
让我们愿意来选择饶恕，
让我们愿意选择饶恕，
神必叫他丰盛的恩典倾倒在我们家中，
神必叫他丰盛的恩典倾倒在我们的家中。
第三点，
第三点
提到就是要夫妻二人要合而为一，
就是讲到夫妻二人要合而为一，
婚姻蓝图的第三个重点就是夫妻要成为一体，
第三个蓝图最重要的就是要夫妻成为一体，
神造亚当，
神造亚当，
后造夏娃，
后造夏娃，
神亲自把夏娃领到亚当的面前，
神亲自将亚当领到夏娃的面前，
对他们这对夫妇吩咐了这一句话，
对这对夫妇吩咐这句话，
说你们要合而为一，
他说你们要合而为一，
吩咐他们你们要在圣洁的婚姻当中联合，
你吩咐他们要在圣洁的婚姻当中联合，
二人要成为一体，
二人要成为一体，
这是一幅多美的图画，
这幅是多美丽的图画呢，
联合就是二人要成为一个共同体，
联合就是二人要成为一个共同体，
如何成为一个共同体，如何合而为一呢，
如何成为一个共同体，如何合而为一呢，
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八到第十九节里面给我们了一个建议，
牧师读哥罗西书十三章十八节，
这不是建议，这是一个命令。
系佢呢节咧会俾我呢个建议，唔系建议系个命令。
他说呢，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这边讲到第一个，丈夫要爱妻子。
第一个讲到丈夫要爱妻子。
什么是叫做爱？
乜嘢系爱？
买一束花吗？
是不是送他一束花呢？
买一件漂亮的衣服吗？
买件靓衫，
这都是爱的一部分，
这个是爱的一部分，
那真正的爱是给，
真正的爱
是给对方应得的注意力，
就是要给对方应该得到的注意力，
是用心去关心他，
用你的心去关心他，
真正的爱不在乎你买了什么或做了什么，
真正的爱不在乎你买什么做什么，
而是在乎于你的心是不是放在他的身上，
而是在乎你的心是不是栽在他的心里面，
你知道我们做我们做男女的，我们结了婚之后对这个婚姻都有不同的期待，
男女之间呢他对婚姻呢都有不同的期待的，
姐妹们，当你们结了婚之后，我相信很多人就开始做一个美好的梦，是这是一个幸福婚姻的开始，
我们姊妹们呢，或者我们结婚之后呢，我们做一个美好的梦，以为呢就幸福的日子开始了，
但是我们做弟兄做先生的却不一样的想法，
但是做弟兄做先生的呢，他就不是这样想了，
当我们结婚之后，
我们男士们结了婚之后，
我们不过是完成了一件大事而已，
是完成一件大事而已，
我相信很多弟兄做丈夫的都可以有同感，我们结婚之后想说 人生大事已了，下面呢追求我自己的事业的理想。
相信男士弟兄妹都会同意，我们结婚之后呢就觉得大事已了了，那我们呢需要追求我们事业。
追求事业的成就好事，
追求事业的成就呢是件好事来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件事情，
但是要思考一件事，
妻子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在有多少，
妻子在你心里面的地位有多少呢？
我们是否真的是关心他？
我们是否真的关心他们？
常常听到弟兄跟我抱怨说，我的妻子真是情时多云偶阵雨。
咁时时听到弟兄话，俾我听我嘅太太咧，系情时多云偶阵雨，即系时好时坏咁。
我真是搞不懂啊！我实在受不了了。
哎，我真系讲唔通，我真系受不了。
今天我告诉你，我们的妻子为什么经常情时多云偶阵雨？
咁话俾你听，点解我哋嘅妻子时时都情时多云偶阵雨？
因为他没有被理解嘛。
因为佢哋冇被到理解咧。
因为他不被理解。
因为他不被理解，
他才会情绪反复，
他才会情绪反复。
所以我们做丈夫的责任真的是用心去关心他，
所以做丈夫的责任就是用心去关心他们。
在彼得前书一章，彼得前书三章七节里面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要按照情理和你的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
彼得前书一章三章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着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
这边讲到按照情理，按照情理的意思就是要去多多的认识明白。
按照情理的意思呢，就是要去多多明白。
就是我们做丈夫的要去多多的了解、体贴、认识、明白我们妻子她的，我们的太太她的需要、她的难处在哪里。
就是呢，我们做丈夫的呢要去了解，要去明白，要去感觉，知道他们的心情是怎样。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妻子每一个月总有一个礼拜是反常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年轻的时候呢，每一个月总有一个礼拜我们的太太呢有些反常。
因为她荷尔蒙的关系。
因为荷尔蒙的关系。
所以你在那个礼拜要特别小心。
所以那个礼拜之中呢，你特别小心。
我有一个女儿。
牧师有个女儿。
当她进入青少年之后。
当她进入青少年之后呢。
我提醒我自己，一个月里面有一半的时间我要特别小心。
一个月之中有一半的时间我要好小心。
我要体贴他们的软弱。
我要体贴他们的软弱。
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难处。
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难处。
过了四十几岁以后。
过了四十几岁以后呢。
妻子进入更年期了，
咁妻子入咗更年期，
也有不同的生理反应，
又有唔同嘅心理反应喎。
这些生理反应带来的是情绪上的反应，
心理反应咧就系带情绪上嘅反应。
我觉得我们做丈夫的应该去体贴的，
咁我觉得我哋做丈夫应该体贴。
记得素婷她在更年期的前期，
记得啊，师母素婷更年期嘅前期，
汗流满面，
汗流满面，
身体发热。
身体发热，
我冷气开得再强，他晚上都会说好热。
冷气开到几冻咧，佢都晚黑佢都话好热。
所以，在夏天我是盖被子睡觉的。
所以夏天咧，牧师都要冚被先瞓觉。
为了妻子的缘故，我把冷气调得很低。
所以为咗妻子嘅缘故咧，将嗰啲冷气咧校到最低。
冬天的时候比较好。
冬天咧就好啲啦。
他不用盖很厚。
佢唔使冚太厚嘅被。
那我就尽量靠他近一点，我也得到那温暖。
咁我靠近佢啲咧，咁我都好有啲温暖。
这就是我们按照情理，按照情理去与我们的妻子相处过生活。
就系呢个咧，就系我哋按照情理同太太一起过生活。
你知道吗？当太太穿一件漂亮的衣服的时候，
当你嘅太太着件靓衫嘅时候，
她期望什么？
佢期望你咩咧？
她期望先生说什么？
希望先生讲乜嘢咧？
好看嘛，对不对？
好靓啊！
当太太理了烫了一个漂亮的发型，剪了一个漂亮的发型，回到家里来的时候，她在你面前故意走动两次的时候，她指望你什么？
当太太剪咗个发或者剪咗个靓发喺你嘅面前行两次，佢期望系乜嘢咧？
她希望我们说一声好看嘛。
佢需要你讲声吓，好靓我嘅发型。
她煮了一桌美食放在桌上。
他煮住一大餐餸喺在你面前，
有时候我们坐下来祷告完就吃了。
有时祈祷完之后就猛食啦。
妻子干咳两声，
个妻子咧咳两声，
啊提醒一下，
佢提醒一下，
为什么？
点解？
他希望我们说什么？
佢希望我哋讲乜嘢？
弟兄们，
弟兄们，
好吃嘛，对不对？
好食啊，真系好食。
就简简单单的一个赞美，
简简单单嘅赞美嚟嘅啫，
一个感谢。
一个
你知道会给妻子心里带来多少婚姻的满足？
你知不知道对妻子带来几多婚姻的满足呢？
你说我爱你太肉麻了，说不出来。
或者你说哎呀，我爱你啲咁肉麻嘅话，我讲唔出口啊。
你说声谢谢可以吗？
咁你可以讲声多谢，唔该啫吓。
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这是小事，不用这么这个多礼。
咁有时话呢啲咁嘅小事，使乜咁多礼啊？
你知道很多久了，这些小事就变大事了。
你知唔知咁多小事慢慢之后咧，就会变成大事啦？
为什么很多妻子在婚姻当中都没有享受到那婚姻里面的那种满足感呢？
点解咁多妻子喺婚姻当中都冇享受到婚姻嗰种满足感呢？
因为她得不到丈夫对她的赞赏，给她的鼓励。
佢得唔到丈夫俾佢嘅赞赏同埋鼓励。
甚至连声谢谢都没有，
连句多谢都冇。
多少婚姻的破裂就是从这些小事开始。
多少婚姻的破裂就是从小事开始。
所以做丈夫的，我们千万不能忽略这些小事了。
所以做丈夫的，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小事。
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九里面，十九节又提到，这边讲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也许你没有苦在肉体上面苦待他们，也许你想说我每一天我给家庭供应很多，每天都有丰衣足食。
哥罗西斯话唔好苦待妻子，或者你会话吓我冇苦待过佢，我屋企每日都丰衣足食。
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在我们的言语上，可能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苦待了我们的妻子。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或者你在言语上，在我们态度上面，我们苦待我们的妻子。
我跟在座所有的做先生的弟兄们说，妻子是神赐给我们最宝贝最珍贵的宝贝。
那牧师呢要跟弟兄说，妻子呢就是神所赐给我们最珍贵的最宝贝的、就是、
因为那是神从我们胸膛一颗肋骨拿出来所造的那骨肉至亲，
因为神在我们胸膛拎出来的肋骨来做给的，是个骨肉骨中之骨的。
神要我们把我们的妻子捧在手上抱在怀里的，
神要我们将我们的妻子捧在身上手上 抱在怀里的。
所以不可苦待我们的妻子，
所以不可以苦待你的妻子。
最后我们来看，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
最后看看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
在婚姻问题解答的时候，我经常会碰到姐妹们说问我一个问题。
在婚姻问题解决的时候，很多牧师会碰到姐妹们问她这个问题。
就是怎样才能改变我的先生？
怎样才可以改变我的先生？
做妻子总是很急迫切的要改变，重新塑造我们的丈夫。
做妻子就很急，这样就心急，同时要重新改造我们的丈夫。
你知道吗？这个迫切，这个急躁，久了就变成焦虑。
迫切，同埋咧，心急咧就变咗会变咗焦虑。
焦虑之后就开始唠叨了。
咁焦虑之后咧就会啰啰嗦嗦、暗暗沉沉。
圣经里面形容一个唠叨的妇人像什么呢？
咁圣经入边嚟形容呢个好啰嗦、暗暗沉沉嘅妇人系点样呢？
就像现在在中国、在台湾的梅雨一样。
就好似中国台湾嗰啲。梅雨咁样，
雨水在屋檐上面下个不停。
雨水咧喺屋檐之下咧下个不停，
滴滴答答的。
滴滴答答，
听久了也让人很发狂啊！
听得耐之后咧，就等你都好想发癫。
弟兄姐妹，哦，对不起，姐妹们，姐妹们，
姐妹们，
唠叨和抱怨是不能改变我们的先生的。
啰啰嗦嗦、暗暗沉沉，唔会改变我哋嘅先生嘅。
真正能够让丈夫改变的。
真正能够让丈夫改变的呢，
是我们的爱，对他的爱和对他的尊重，
就是对他的爱和对他的尊重。
不要一天到晚埋怨他，
不要成日这样暗他，
唠叨他，
啰嗦他，
多说鼓励他的话，
应该多多讲些鼓励他的话。
你说我已经尽力了。
你说我已经尽力了。
我已经尝试了各种方法了。
我试过所有各种方法。
我能说的能鼓励的都做了。
我能够讲的能够鼓励我都讲晒了。
但是他就是不愿意改变。
但是他不愿意改变哦。
那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
两件事情。
有两件事。
第一个还是祷告。
第一个就是祷告。
祷告不是我们最后的办法。
祷告不是你最好的办法。
我一直说祷告是最好的办法。
祷告是最好的办法。
但我真的提醒大家，我们在祷告中不要说主啊改变他。
祷告之中提醒大家不要说主啊改变他。
我觉得 我建议大家，就像两个礼拜前跟大家建议的，在祷告当中为他祝福。
就我就是两个礼拜之前牧师提议的，就是在祷告之中为他祝福，
把我们的心先改变，
等我们的心心改变，
用一个感恩的心来为我们的先生祝福祷告，
用一个感恩的心为我们的先生祝福祷告。
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
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
各位做姊妹，尤其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营造我们的家庭。
咁尤其是姊妹，我哋系按住神嘅心意嚟营造我哋嘅家庭。
我经常听到说，算了，我这一辈子就是这个样子，就勉强过完吧。
我有时牧师会听到，算啦，我呢世就咁啦，咁我勉勉强强过咗呢世就算啦。
不，
唔系，
家庭是可以重新塑造的。
家庭系可以重新塑造嘅。
在箴言三十一章里面有一个很美的故事。
在箴言三十一章有一个很美丽的故事。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箴言三十一章里面有一个才德的妇人。
箴言三十一章有一个才德的妇人。
这经文上下中我没有看到她有形容说她这个丈夫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在经文上下都没看到她说她这个丈夫是怎样的人。
但不管她丈夫是好是不好。
不管她丈夫是好不好。
但这位妻子做了一件事情。
但这位妻子呢做一件事。
她以一个喜乐的心。
她以一个喜乐的心。
用上帝从天上来的智慧。
用上帝从天上来的智慧。
和神的爱去营造她的家庭。
同埋神嘅爱去营造佢嘅家庭，
去营造他的夫妻关系，
去营造佢嘅夫妻关系。
我们看看这个先生反应是什么？
我哋睇下呢个先生反应系咩咧？
这个丈夫以妻子为荣，
丈夫以妻子为荣，
妻子成为他心里的依靠，
妻子成为佢心里嘅依靠。
什么叫做妻子成为丈夫的依靠？
咩话？妻子成为丈夫的依靠，
就是丈夫时时刻刻都想念着他的妻子，
就是说丈夫时时刻刻都想念着他的妻子，
心里存着感恩，
心里面存着感恩，
那种甜蜜，
那种甜蜜。
这个妻子成为丈夫的帮助，
妻子成为丈夫的帮助。
我希望大家记着一件事情，
牧师希望大家记着一件事，
环境是可以改变的，
环境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经常告诉自己，环境我无法改变了。
有时事事我们告诉我们听，这个环境我没办法改变。
是的，在人可能不行。
是的，在人可能不行。
但在基督里凡事都行。
在基督里凡事都行。
所以我们的家庭环境，我们的夫妻关系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我们家庭环境，我们夫妻关系可以改变的。
这个家庭可以重新再来营造的。
这个家庭可以重新再来营造。
不管我们的年龄多大，我们的家庭夫妻关系是可以重新开始的。
不管我们年龄多大，我们夫妻关系是可以重新开始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这位妇人做到了。
这个妇人做到了。
这是神的话。
就是神的话。
一生一世的爱。
一生一世的爱。
永不止息的爱。
永不止息的爱。
是可以塑造的。
可以塑造的。
丈夫要爱妻子。
丈夫要爱妻子。
爱到舍己。
爱到舍己。
愿意放下。
愿意放下。
愿意饶恕。
愿意饶恕。
妻子愿意顺服。
妻子愿意顺服。
在顺服中有爱。
在顺服中有爱。
因着丈夫的爱，妻子的顺服和尊重，
跟着丈夫的爱，妻子的顺服和尊重，
将会给我们每一个人家庭带来那一生一世的爱，
将会给我们每一个家庭带来一生一世的爱。
只要我们愿意，
只要我们愿意，
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
按照神的心意，
按住神嘅心意，
按着神的话语教导，
按住神嘅话语教导，
来营造我们的婚姻，
来营造我哋嘅婚姻。
不但我们自己成为新造的人，
不但止我哋自己成为新造嘅人，
也可以再打造一个全新有全新喜乐气息的一个家庭，
也打造一个全新有喜乐嘅家庭，
经历神丰盛的恩典，
经历神丰盛嘅恩典。
在最后，
最后。
我要鼓励，我要勉励，我要劝勉我们在座所有在基督里的弟兄和姐妹。
我要鼓励，我要勉励咗所有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
特别是已经结了婚的。
特别你结婚的。
夫妻关系是我们生命当中必修的一门课。
夫妻关系是我们生命当中必修的一门课。
夫妻关系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夫妻关系是我们的一面镜。
夫妻关系反映出了我们个人跟基督之间的关系。
夫妻关系反映了我们个人和耶稣基督的关系。
神赐给我们一个神圣的婚姻。
神赐给我们一个神圣的婚姻。
他要给我们一个蒙神 恩典幸福喜乐的夫妻生活。
他也都要给我们一个蒙神恩典幸福喜乐的夫妻生活。
你渴望吗？
你渴不渴望呢？
既然我们都拥有一个神圣的婚姻，
既然我们都要拥有一个神圣的婚姻，
让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吧。
让我们按着神的话语去做。
让我们低头祷告。
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为你所赐下这神圣的婚姻献上赞美和感谢。
我们为你献下给我们的神圣的婚姻献上感谢和赞美。
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恩惠慈爱。
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恩惠慈爱。
愿你的灵常常与我们同在。
愿你的灵常常与我们同在。
恩高我们，
恩高我们，
清洁我们，
清洁我们，
把我们心中一切的苦毒、一切的怨恨、一切 的不义，通通洗净。
让我们心中的苦毒、怨恨、不义全部洗净。
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让我们与我们的妻子合为一，合二为一。
让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合二为一。
彰显出你那荣美的形象，
彰显出你荣美的形象，
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
将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
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我们大家。